接着我们就来看正事哈，正事这个寄送哈，有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尽，这叫三件事情，所以回入于大圣啊。我们的此啊，就是那羞耻，羞耻如以佛来讲啊，就是惭愧了啊，就自顾不足要向上，就轻骑暴恶从众嫌善了。有的是怎样呢？就是上面嘛，上面说到这个就会终于撤除自以为究竟的心理障碍，而发菩提心，重新走向佛道了。嗯，有的是怎样呢？就是有这样的三件的因缘呐、啊，导致在这里指了三种因缘呐、啊。第一个，有的是怎样呢？自己生惭耻心呐、啊，就惭愧心呐、啊，觉得什么呢？觉得自己有所不知。就是不能够像佛那样的骗知一切，所以我上刚才啊特别说到什么叫骗知一切，我们那个骗知一切不是哈、哦、大而无外的无所不知哦，不是这样的哦。所以这个骗知一切不是像上帝无所不知，好像大而无外一切一切都知道，不是这样哦。这是说在形容了、啊，他要知道，他就一切他都可以知道。你问他，他都可以知道，而你每一次的问法呢，他就可以就着你，就像导师说的，那个就是动有多大，寒就有多大，认识到哪里，哪里就是始终。所以你要问佛什么事情，缘起相哦，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回答你。但是那个佛的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的回答，再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切一切的那个回答，骗的那个地方啊。不是大而无外，不是大而无外，要这样来理解，这样才是缘起法。所以这样还是一样啊，可以骗知一切。所以我不是建议各位看那个佛法概论的第20章的最后一个论题嘛，就是佛的绝对性跟相对性。佛的绝对性呢、啊，是在相对性当中完成他的绝对性，就是在任何的时代，人间佛教佛陀就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地区。是吗？任何的人的应激啊，就是他都能够适应到恰到好处。所以佛的绝对性哦，是在相对性当中完成，就是你问什么，他都可以回答。包括现在哦，佛如果在这个时代，他就要说到量子现象，现在智者说有，在佛那时代要不要说这个？不用啦，这不是佛的主要任务，不是佛的主要任务。我说啊，几千年之后或者几年之后，量子理论啊还是落后的啦。连科学家自己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说嘛。终究啦，为什么我方便字什么都没有，你那个量子现象哦，理论那个数学哦，什么什么的。不懂，但是我有什么感触？我不是随便乱说的嘛，包括他们自己也这样说嘛。我就随便几个，我跟随便几个，他有真的指向出世间吗？我说指向哦，他说到一切一切的那现象，对那些现象的解释，还是在缘起相。我不要说他对不对了，他们自己也是说，现在还是在猜想，在想啊，依着那个理论、那数学公式推导出来那个好预测有什么，他们就这样想嘛。而且有些理论还互相的冲突，对吧？但是不管怎样啊，就指向，它有指向哦。我们说佛法那个出世间那个方向吗？所以我特别还说到说，为什么叫世间智者？那世间智者哦，为什么说到有还是有见，说到无还是无见？那到底在说什么？我们自己啊，就是好好的去理，就是一次一次的啦，有这样的因缘哦，就是去理解它了哈、哦。啊，所以那个。佛那样的骗子一切，不是说就是无所不知的那样的，像上帝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了。但是、哦、佛在任何时代哦，他能够理解。所以呢，佛那个时代啊，你看不是小时候他就那个五明他们的那些种种都理解吗？而且表现出他的体能吗？是吗？是啊， 但是他把它丢在这个现代，不是很多人说牛顿啊丢到现代哦，他也是有点不知道，对吗？啊，佛陀呢一丢到现代，我不是常说什么叫佛法的智慧啊？佛法智慧不是天生就知道，那才佛法智慧，不是这样的。佛法如果诞生在这个时代啊，他还是很快他就能够适应，能够反应，能够吸收，能够检测，那才是佛法的智慧嘛。这才是，这个才是。所以世尊啊，终究佛终究还要以人的身份成佛，所以要在以人的身份去断他。如果以大圣来讲，就断他最后一分无明，是吗？各位不要以为那最后一分无明就最后一分呢。这个我之前也说过，是吧？我们不要说，就是那最后一分的无明呢。各位不要以为那个最后一分就是只是最后一分嘛，各位不是呢，那是有没有究竟圆满，还是就是有没有嘛？是这样呢，不要只是说他只有那最后一分呢，他是没有究竟圆满，那最后一分无明也去掉，那就是究竟圆满了。而且那最后一分无明，各位啊，最不容易呢，已经叉叉无量劫在叉，是吗？我再说一次，我们说最后一分无明，我们不要以为啊，就是剩下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那是决定它是究竟圆满，还是究竟清净，还是没有究竟清净呢？这个这个对我而言这也不知道，我自己那到底是什么？最后一分无明，那对我而言那是什么啊？那之后才了解，至少这样的理解之后而且是要以人的身份，最后一分努力。所以世尊在这一生表现出来，但是南传包括有部啊，上座部都说那个还没有做菩提树下之前都是凡夫，他就举这个啊，举为什么世尊还要娶妻生子，为什么还要六年苦行，所以他还是凡夫，他们南传就举这个嘛。但是啊，他是由人成佛了，而对大圣来讲，他已经是最后生菩萨了呢，他是菩萨了，比那等级还高啊，就是等级嘛，最后一生，啊，等级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一生补助了，一生补助就是像那个现在的那个弥勒菩萨，一生补助，什么叫一生补助？最后生了。他不是到最后他会来人间成佛吗？下生人间吗？还有一生，而世尊也是从那里下生人间吗？是吗？那就最后生，这一生要成佛了。所以世尊，像我啊，如果说去学外道六年苦行了，我是就沦陷进去了，就沦陷进去了。世尊不是呢，包括他是修，很快就修到那个无想定，非想非想出定，不是先传说吗？出家之后就先这两个嘛，无想定，非想非想出定呢？难道说世尊还是凡夫吗？所以依着这来看，世尊是一的这样，一定要进去嘛。但是他不是像我这样去陷入呢？如果我能够修到无想定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呢？但是世尊很快就修。就知道那个不够彻底，但是他来到人间是人，他当然就要经历一切嘛，那才叫缘起法。然后进去，然后出来，然后非常非常注定进去再出来，说还不是，不是后来世尊成佛，不是传说要先去度那些吗？但是没有办法，他已经容易。包括六年苦行也是这样哦。各位啊，当时就是那个就是流行的嘛，是不是要不要去历练一下？但是他不是像我这个，不是像一般人这样呢，进去出来，所以要去历练，那才是佛法，那才是佛法嘛，那才是缘起嘛， 所以我说那个是要去经历，然后在那个地方呢，而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成就了，不是这样。然后在那个地方，
哦，
然后六年苦行之后呢，再出来，所以不是那个无比丘吗？觉得世尊已经退堕了，对吗？但是不是呢？再出来。所以类似这些啊，就好像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到底是世尊比较慈悲，还是那饭店比较慈悲，还是那个阿难比较慈悲？对，我现在对那些都是同样一件事情了、啊，就对缘起相。我们如果说缘起，包括什么叫人间佛教，什么叫做人间佛教，这个咯，都要我们自己咯，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哦，什么叫做佛弟子应该尽佛弟子的自己的这一方的责任，因为就缘起法嘛。所以第一章的最后两个偈颂啊，前面那个偈颂是共世间的皈依啊，后面最后一个偈颂才是不共世间的皈依啊。若人自归命，自立之一子，世人则能即皈依真实义嘛。所以、第一章最重要。我们读到现在、一切一切的佛法都要回归到那个地方，就是对我们对于三宝的恭敬有没有更深刻广大的那提升，这个才是跟大家共勉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了、那个这个是主要说嘛，而大二地，好，大二就说到几个地方就要举例了，此有所不知，导师要举几个例子、就要举论，就要有一个那个证明嘛，就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就是有部的大毗婆沙论，叫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大到多大？200卷。200卷到底多大？大智度论100卷，一切是理论100卷。那个大毗婆沙论200卷，他不是一般说他就在解释八字论吗？然后更去推广他。好，那个大毗婆沙论这样说到：佛曾以弥勒菩萨等说法，阿罗汉都不能够理解。我们看注脚14。若无漏慧，虽尔时舍利弗甚，无漏慧就解脱慧嘛，若此哈，我们看那个校正那个地方哈，此可以把它解释成是啊，因为那宋本、原本、明本、公本都是用是嘛，就是世俗地了哈，世俗会。但是世俗会来讲，持世菩萨就圣，所以佛一时以弥世菩萨哈，持世菩萨论世俗地，舍利弗等诸大声闻莫能解，舍利弗自为第一，在无漏会当时嘛，因为如果对于声闻来说了，声闻的理解啊，那个，如果你理解弥勒菩萨了，因为是共都是在世尊的法会当中哦，他们如果去理解弥勒菩萨，他说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还是凡夫。那如果以大善就不一样说了。他是你看已经他不是佛记受记他当来成佛吗？在这身报体进了，他就上弥勒内院了，就是一生不住可以说就是我们说就是等觉菩萨只是他表现出来是这样，在世尊的那个法会表现出来，让什么声闻弟子是觉得是这样啊，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导师举这个还是经后来被人家误会，导师就会加一个不修身啊，导师他刮胡一个身禅定，然后不断呢，导师又刮一个不断尽烦恼，他说利他为上嘛。他们的理解是这样啊，在这里他就认为你看因为阿罗汉那舍利弗嘛，什么叫无漏慧，断尽一切烦恼嘛。他认为那个还是凡夫嘛，所以认为那个在弥勒菩萨也表现出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菩萨跟声闻的修行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是势利利他合一，而且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是不一样的。自利利他相对来说，自利就要般若才能够自利嘛，利他就要慈悲嘛。所以导师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 常举导师说的嘛，就智慧与慈悲同居缘起的正觉嘛。所以它是缘起相对的恶，有它内在的相关性，一再一再做说明。这个智慧跟慈悲只是大乘三心，就是学佛三要的两心呢、啊。学佛到三心都要有那，我常说学佛三要的三心都还是怎样，有它缘，那三心是缘起的差别相，有内在的相关性的、啊。心愿慈悲智慧。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但是只有大圣不共法才能够真的看到了。在声闻就不一样了，尤其在五圣法也不一样。但是在大圣法，因为透过一切法空即性嘛，一切法的缘起相有它的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这个要在大圣法才有可能看到，所以才能够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为什么不离世间？因为世间有苦难嘛，慈悲要表现在世间呢。所以希望我们依着大圣法，所以那个彻底的毕竟功就彻底的缘起法。我说我刚才说不是只是在说那个阿罗汉入涅槃能够回小相道，不在这里呢，就在日常生活就要去观察了，包括人类三大特胜啊，心愿慈悲智慧啊，有它缘起的差别相，但是那是缘起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自利利他是可以合一的，但是声闻就没办法。世间跟出世间是可以合一的。什么叫世间出世间可以合一？就是恶谛无碍，缘起性相无碍，缘起性相表现出来就慈悲嘛。在世间不离世间，啊，出世间就表现出智慧嘛。没有智慧哪来出世间？但是这个缘起相对的假名说，什么叫缘起相对的假名说？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嘛。所以导师不是这样说吗？般若经龙树论不是这样说吗？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导师应用这个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有时候会说到，有时候称方便，有时候称般若。哎，导师有一个在一个地方这样说，导师哦，慈悲也可以就是方便，哎，不，慈悲也可以就是般若，也可以就是智慧。为什么？般若就是随机而异称，有时候称这个，有时候称那个，所以不是般若的究竟体相吗？大圣金刚般若的究竟体相，导师举了四个嘛，性智一如，有智哦，啊，性智一如哦，悲智交融，有个智哦，还有定慧均等，还是有一个慧哦，慧就是智慧嘛，然后理智平等，理智那智就是智慧哦。理就是如理嘛，哎，都有智哦，也可以，你看哦，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你看，包括我们之前不是说到三十地道品吗？老师说有一个说法就是道同随机异嘛，道同随机异。我甚至说到那个《几那阿含经》，说到那六念法门哦，念佛他到了究竟的境界哦，也跟一圣道。一圣道就是四念处，然后一圣道的境界是一样的、哦，对，道同随机异、哦，连三七道品都可以这样做解释了。但是要透过大圣的空慧，才能够真正的彻底，因为大圣的空慧是一切法得成，但是毕竟空寂，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好，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说到那个？为什么说世俗慧呢？为什么说世俗慧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也比不上？为什么世俗慧啊？世间呢？解脱道它是什么？离世间出世间，所以解脱道不需要说一切法空，不需要，所以不说。谈到一切法空，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他们只要解脱就好，所以尽取诸身无我无所就解脱了。他的世间智慧啊。其实阿含经有说到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法住 法住，就是缘起法相的那些世俗之门，还是要 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只是他法住智啊就比不上了、啊。但是那涅槃智就这边相对来说了，我说如果很快大体上来说了，涅槃就只有那个无漏慧才能够那个见实相断烦恼得解脱嘛。所以真的呢，要一切法功，那广大的那个世俗智，什么叫一切法功？在一切法上，什么叫一切法？一切的缘起相，那就是世俗慧啊。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啊。所以菩萨五明中求啊，一切的世间的学术都要去了解了，五明对吧？所以希望啊，就是在这个时代嘛，那个知识分子越希望啊，如果佛教一定要引领知识分子哦，在这个进步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是吧？知识就是权力等等哦。一切智者是可以有，是可以适应，是可以引领的，是可以的。但是哈、哦，佛法还是要学好，才有可能。而且也不是在跟他们哦，那个主要是要让我们看到佛法的可贵，依着世间而出世间。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怎么出世间解决我们的烦恼？烦恼什么叫解决我们的烦恼？不要离开这个，那样才是真正的利益啊！否则啊，无意越进步，你看科学越进步，无意越进步是吗？引动的私欲啊！私人的欲望啊，五欲嘛，也那个，注意啊，像类似这些啊，佛弟子一定要看到，要依法来看到，依法要教化我们自己，否则啊，不要说去影响别人了、啊。我们就影响不了自己了，或者看到什么我们就跟着他去了，没有否定那些哦，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极限性，要依法来看哦，要依着法来看，这样才，这样的话，哎，人家看这样哦，如果说佛法跟那个都一样，人家为什么来学佛？如果都一样，为什么要来学佛？还说你们佛法是迷信的？但是哈、哦，要在那里哈、哦，就让他服气，尤其知识分子嘛，让他服气。但是在那个地方，让他们看到不足，没有否定那些，那些也否定不来嘛，就看他不足。那佛弟子才有可能哦，尤其文殊导师的著作对吗？有可能。我一直说了，那个三心是有内在的相关性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哦，而且三五圣法也有慈悲，不要说三圣法，五圣法都有慈悲的，是吗？虎毒不食子，老虎也有他的慈悲嘛。没有学佛法的母亲也有他的慈悲嘛。五圣共法，何况是三圣共法，当然有慈悲啊。但是悲智交融那个大悲啊，是他们没有的啦。什么叫大悲？无量劫大悲现前的阿罗汉呢？再怎么慈悲哦，再怎么慈悲哦，不是有一个阿罗汉修慈心观特好的吗？他要走了啊，那个鬼神就在哭，是吗？啊，他又在留下来，啊，一段时间又要走，啊，鬼神又在哭，他又留下来，慈悲嘛。那个慈心观的嘛，散播慈心，鬼神就不会吵架。但是他这一生报底见呢，入涅槃了。 不是跟我比，我哪比得上？我是说，三世十方的一切邪惑者，到底有菩萨、有阿罗汉的不同？我怎么敢跟那个阿罗汉比？我连那个、哦、九邪的那个，我怎么敢跟他们比？比不完的、啊，那不是比，那是在说，有这样的法之下啊，我什么都没有嘞。但是我为什么说到这么些？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在说法，把它讲清楚啊！希望我什么都没有，贪嗔痴嫉妒的凡夫，我希望我要用什么样的法来调教我自己嘛？所以我们要先去闻不同的法嘛，包括我们世间，我常说啊，世间要创业哦，他要收集很多资讯吧，创越大的事业，收集的资讯要越广越多嘛。否则，决策错误、判断错误呢？不要说什么选一个厂址就好，或者要什么什么产品，或要什么要什么的，对吗？那一定要收集很多，才能够正确判断。哎，何况学习佛法，何况是现在我们有文殊道印顺导师所说出来一切的法，而且讲得这么清楚明白，对吗？当然对我也是不清不楚了，但是至少。黑字白，哎，白字黑字，导师讲的非常的清楚嘛。哎，我看得不清不楚，但是终究还是一次一次的去看它嘛。所以希望我们就把握这样的因缘了。所以你看哦，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大为什么？你看就在有部哦，说一切有部哦，三世十有就说到你看哦，那个关于啊，那个、啊、世俗慧的这一部分呢、啊，那个弥勒菩萨、啊、是那个阿罗汉比不上的啦，而且是智慧第一的阿罗汉也比不上的啦。在这里就会看到，菩萨那个的那个修行呢、啊，跟那个不一样的，不一样。为什么要广观一切法？那是世俗智嘛。嗯。好，另外再举一个例子。有人啊，到从前嘛，就在世尊时代，有人想来出家，是吗？阿罗汉观察他的根性哦，一点善根都没有。所以就不适宜出家，因为出家也不能够证，那得到教证功德了。就是教法正法的功德，不要说了正法教法的功德都还得不到嘛，所以就不大家都不肯度他，哎，佛却度他出家了，不久就证了阿罗汉果，大家觉得稀奇了。佛说哈，这个人在无量劫以前呢，曾经因为老虎虎难嘛，马上爬到树上哦，脱口而出了哈。而称南无佛，脱口而出，凭这样归向佛的功德善根，到现在才成熟得度了。我再举一个例子，不是那个周利盘陀切吗？很笨对吗？他哥哥都不住他出家了，他在哭啊，佛陀回来呀、啊。他这个就没有牵扯到其他阿僧祇劫了，他就现表现出来嘛，他几个经都背不熟，都还不知道什么。他哥哥啊，你回去了，不要出家。他哭，啊佛陀回来哦，看他在哭，问一下，好，跟我出家。哎，导师哈、哦，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导师这样说，佛是我的，你跟我出家，是吗？哎，在这里哦，各位可以看到吗？佛陀的慈悲哦，真的不舍一切众生。你看就可以看到阿罗汉哦，他的哥哥哦，心这么硬哦，就可以看到就这样事情，慈悲色色。你看他不是还有个公案吗？一个人喝醉酒，吵着要出家是吗？师尊说好，帮他剃度出家。啊、等他醒的时候呢，哎，为什么这样？吵着要还俗啊，让他还俗。啊，然后就问师尊了，为什么这样？他说、哦、 哎呀，他无量劫哈都没有出家的因缘，这一次哈那个喝酒醉哈有这样的因缘，不是有这样的公案吗？啊，就成就他。啊，你不要说哦，未来学哦，人家那个怎样啊？那个我们没有那方便，没有那个智慧，不要随便弄。我说佛有他的威功德，就是有他的那个，就是他这样做，啊，如果我这样做，那马上诽谤都来。我啊，没有那功德力啊。人家说你瞎了眼了、啊，你这样随便度人家出家，我就不能够做。但佛不一样，佛有他的功德力，而且他这个事情他表现出，你看哦，就这样。而且，然后佛弟子就要问佛，他说无量劫就没有这样的因缘啊，就趁这样的因缘给他度一个出家的因缘。我刚才举他那个周立盘球体的哥哥，我说他跟佛比较起来，你看他佛也是教他，你看到、哦、他也是这样笨啊，教他要扫地扫地是吧？不是有这样功啊？哦，原来不是他扫那地扫先地，他就各位，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周立盘球体的笨，各位有没有看到他的信心？注意这一点哦，他的恭敬。我们要看到哦，他已经心非常清净哦，要看到这一点哦。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只看到他的笨哦，我们要看到他的心的已经记住因缘，记住清净的因缘哦。所以世尊说什么，他会去行，而且是非常恭敬哦。所以啊，杯口朝上，里面有没有杂质？这些我们都要去，这个哦，这些我们都要回过头来观察自己哦。好，在这里说，你看无量劫，我再举个，我们一般说八万大劫，阿罗汉只看到八万大劫对吗？所以哦，在这里我再说一次，在五圣共法导师就有说到那个哦，就是那个。在空寂当中呢，没有时间空间的距离嘛，不能够说有那样距离，就是不能够说实有的距离。就这样因缘和合，它就这样现出来，一样在这里也一样哦。他说一般阿罗汉看到八万大劫嘛，如果说他因缘快成熟的话，哎，他还是在八万大劫之外哦。如果已经快成熟的话。如果说成熟因缘成熟，他已经渐渐哦，八万大劫之前渐渐靠近我们的话，那阿罗汉看得到。所以看到就是三世的幻象没有否定他，八万大劫以前就是八万大劫以前，没有问题。但是他是八万大劫是如幻的，缘起相，缘起差别相如幻的，在空寂性当中不能够说他有。绝对的间隔，所以成熟也是这样哦，就在八万大劫之前，他就这样因缘成熟。但是这个因缘成熟，他不是就在那里成熟，他有种种。我不是常这样举这个例子吗？我们现在啊，过去造的业力啊，黑业可以改变吗？我们说五公斤的缘，可以改变吗？不能够改变。那我现在呢，行善，过去五公斤的缘它不能改变，但是它是如幻的啊，它不是自由自成的。什么叫如幻自由自成？不是如幻，不是自由自成，它跟现在有关的。我现在修善法，我不是有善水吗？我就改变它咯。五公斤的缘不能够改变，但是我的善水加进去，它就不会那么咸。而且我现在的善水不单单改善过去，而且创造未来哦。不单改变过去，创造未来。所以一样哦，八万大劫的那个、啊、成熟，它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哦，不是自信的就在那个地方哦，它随时在改变，而且啊，有了这一生世尊的因缘加进去。那世尊会有这样的因缘，也不是纯粹世尊啊，还是有他自己个人本身的因缘去感召到这样的因缘来。所以那就成熟。 他还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在毕竟空寂当中无碍，龙树菩萨有两种解释，就在毕竟空寂当中无碍，然后会在缘起相当中说相续因缘嘛，有内在的相续的因缘在嘛。我觉得各位现在已经渐渐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温故知新不要看得太快，一次一次的，这个都不要离开我们自己身心。讲到那些的一切法，哎，我们现在不是在这样吗？所以说讲到那些都要回归到我们现在去观察了。昨天骂人一句话，今天可能马上就果就现前，对吗？昨天一个给人家好脸色，今天好像果报也有可能现前。昨天的心情会影响到今天，是吗？种种种种的人跟人之间的种种种种的那些都可以，就是讲的那些一切的公案都不要离开我们自己身心了。所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只是依着己去理解它，而且那个身系的具体缘起相，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缘起相只有佛才能够真的理解，包括阿罗汉、那八万大劫，他都不能之外都不能够理解啊。包括周立盘陀劫，他的哥哥他能够理解吗？已经阿罗汉他能够理解吗？所以我们是依着理来观察他，而且碰到依着理，各位不要小看他哦。依着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无碍的理啊，碰到任何事情，我们碰到的任何事情，我们任何的境界来，不管你在禅定当中的任何境界，包括碰到任何的神奇鬼怪的那个厉鬼等等等等，天神面前现前，依着缘起现象来观察的，依着他来观察的。所以那是那个啊，各位不要以为那个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大有关系。所以我们那个越深刻的理解，如果讲到最根本就此故彼嘛，此故彼啊，此故彼这公式啊，我们要应用到应用题，应用到多少，最后还是深刻的理解什么叫此故彼啊。如果此故彼我们深刻的理解之后，深刻哦，深刻广大的去丰富它哦，那要应用题做得多少的应用题之后，以后你任何的境界来，就依着此故彼就可以面对一切境界哦。包括你看那数学家也是，他们的种种种种啊，科学家种种种种得到一个公式嘛，他是要种种种种啊去努力啊，对于那公式，对他个人而言，他至少会有他相对丰富的理解，而且要去推广，也有他自己的相对的能力去推广它，是吧？那我们现在学这样的法，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理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它哦。要在缘起，就好像要从不是果从因生事吗？事在理成这个理吗？事理都是有一空力吗？不要离开果从因生事哦，但是不要停在这里，要依着果从因生事来去了解事在理成的这个理。然后事理都是有一空力，但是这个次第有浅深，但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之后，当然不要离开有一空力来了解前面的嘛，是吗？有它的就像八支正道，有它的相依相成次第成就，是吗？相关性也有它的次第关系，所以类似这些啊，就是这样去了解缘起法。就好像信愿慈悲智慧有它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啊。它内在的相关性我们去怎么去理解它，就二道五体都要三心，但是什么时候侧重什么，而什么时候侧重什么，但是侧重这个时候还是一样三心交融，这些啊，它有没有离开我们身心，有没有离开我们当下，都没有离开嘛。所以希望呢，跟大家共勉，就是类似这些啊，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我们就会越来哦，越对佛法有信心，越对佛法有信心，就会越对我们自己有信心哦。因为导师说出来的法就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嘛，应该是这样哦。不要对佛法很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哦，那佛法会变成压我们的一个压力哦。我们希望佛法是在很慈悲的，在最远的远方，黑暗的黑夜当中，最远的远方，一座灯塔，指引我们向前， 温暖的指引我们向前。佛菩萨是最慈悲最吉祥嘛。第一章归见三宝章是吗？三宝是最吉祥的。所以希望我们就这样来学习佛法，要依着法一次一次的去观察佛法的慈悲，佛法的近人情，佛法是最近人情的啦，都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身心，而且导师把它那个充分的阐述的可以说淋漓尽致。啊，这个坦述这个是为了修行哦。导师不是我常说到嘛，佛学有两类，第一类就是行见的佛学，那是这主要的第一义。但是为了行见的佛学，不得不要有义解的说明的佛学。哎，这就八正道嘛，八正道要去行，但是要有正见，有解啊。所以正见决定一切了，所以类似这些我就希望这样的话，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就是会渐渐的就是那个韧性会出来，就是那个就是不要有弹性。各位，学习佛法要有韧性，韧性，不要刚，不要一刚一推就倒，就折完，就折掉，就裂。所以啊，不要太学习佛法，不要太顺哦。这一生呢，不要太，我不是说要去故意找麻烦不是，不是故意找罪受，不是这样意思。因为太顺哦，享乐哦。我的意思在说，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排斥。我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假设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排斥。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排斥，因为正好是让我们去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处，让我们自己去向上。不是现在世间人不是这样说到吗？凡是没有打倒我的，必将让我强大起来，对吧？世间都可以这样说。所以希望就是我们还有六度当中还有什么那个忍度要渐渐度嘛，但是都要有法。要有法来支撑。好，接下来好，这可见嘛，大三可见，在佛的智慧的深彻与广大面前，阿罗汉的智慧简直是如日光下的荧光了。好，这个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就是自己还有所不能够，就好像不能够像佛菩萨那样的大能，不是无所不知哦，不是万能哦，是大能。好，接下来就举例子了，一样都先说到，然后再举例子，不是凭空说的了。好，例如舍利佛这样说了：“呜呼，生智者，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通常是佛弟子嘛，同入无漏法，但是不能够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为什么不能够未来演说无上道？就不能够成佛吗？这都跟《法华经》有关系的哈。注脚十六，翻到下一页。”老实说，其实阿罗汉不能够知道，不能够的事情，不能够做的事情太多了啦。例如，导师举，例如菩萨法当中有那个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原土熟生嘛。游戏神通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说八地菩萨以上的啦。游戏神通，我们千万不要跟那个不是那个外道啊。那个像那个婆罗门教有这样的说明哦。那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要创造什么什么的来啊？他不是有一个说法就这样，他为了游戏啊，为了游戏，什么？这跟这个游戏神通不要搞混哦。游戏神通可以说自在啊，如幻自在，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游戏是很自在，所以这个游戏不是那个很轻浮那游戏是说他自在的，如幻的。菩萨法这个就是不共哦，真正不共二圣的这一部分。这个其实前面就很多很多的了。 所以导致举这个了。这个因为这个跟阿罗汉比嘛，阿罗汉他不能的事情太多了。你看他阿罗汉这一生报体进而入涅槃，八力不善啊，无住涅槃，是吧？沿途受生。好，接下来要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见了。虽然觉得自己断尽烦恼，但是事实证明还有所不进，有所不前进。哎，也有举例子，大家是哈、哦、那个，大家是不是大树紧那罗网弹琴吗？那是哈、哦，这是那个大地菩萨嘛哈、哦、弹琴。那个大家是哈、哦，竟然情不自禁的手足舞蹈起来。哎，大家是呢。我们是在形容齁、哦、那个在佛弟子啊当中啊，声闻弟子当中啊，有那个缘结根性的齁、哦。那是大家是头陀行是吧，阿兰若比丘就举他了齁、哦。他就这样说了，我虽然能远离世间的欲乐，但是对于菩萨的微妙欲乐啊还有所染着了。可以说都习气了齁、哦。一样天理散花齁，花到了菩萨身上就不会细着，到了声闻的阿罗汉的身上齁却细着，就是在衣服上齁就不掉下来。这都证明了怎样内心有所染着了。又再举一个例子齁，又如小鸟通过舍利弗的身影齁影子齁还不免有害怕，就一迹嘛，就但是通过佛的身影就是影子啦，一点恐惧都没有。为什么？这都有注脚啊，注脚18，注脚19。为什么？舍利弗智慧第一啊，我们智慧第一啊，舍利弗哦，还有嗔喜啊，嗔喜，这都有那注脚19，各位可以去看它了。还有嗔喜，它不是烦恼，它有那喜气啊。所以这个都举的这个哈，就是断尽烦恼，但是还有喜气。什么叫喜气？就是烦恼的余习了。阿罗汉是不断习气的啦，这种习气在菩萨就是要断的烦恼。为什么？如果这个习气啊在声闻它是怎么解释，它是不染污无知。有不嘛，不染污的无知啊，不染污它把那习气都把它归类成无知啊。不染污为什么？它无碍，没有障碍生死嘛。那阿罗汉他的究竟的理想就是入涅槃嘛，所以习气没有断他入涅槃。但是对于菩萨为什么说是就叫做这个就叫烦恼、啊、因为他障成佛，所以对菩萨来讲他也是一种烦恼。这种烦恼不是说、哦、那个三层共断的那烦恼，不是。但是为什么还是菩萨还是他还是有染污的呢？为什么呢？因为障成佛，阿罗汉他不是要成佛啊，所以他认为是无染污无知了。以大圣来讲，就是有染的，有染的无明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三个词，有这个三类的，就功德还不够了，所以就回入于大圣了。好了，今天我们也把相关的一些。比较深刻的缘起相跟缘起性相关的缘起相的这样的一些事例也举出来跟各位说了，希望我们课后自己回去之后呢，偶尔也把它要温习哦，活得很快哦，过几天就忘记哦，很快，过几天就会模糊掉了。好，我们来回向。